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用大悲心为了摄取释放众生，处理苦海，发起超世大愿。他说他这个愿力是以大悲心是以利益众生这个发起的这个愿力。所以呢，为了这个科技起证请求佛陀神的加持这个求感应后面一段，于佛无碍智通达弥补照，愿我功德里等持这一圣真，这个愿我这个无碍的智慧无碍华严经叫四无碍心离五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十五碍，说他这个四无碍心就已经通达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典上的这个智慧福智所以叫离无碍就是自信所以四无碍就是法界离四无碍就是心相不二四十五碍叫相相无二，就是一念变十方，十方在一念，也就是四十五碍你先前念这个阿弥陀佛，念这一声阿弥陀佛，这叫四跟十方诸佛过头这个四是同一的这叫四十五碍。所谓离无碍的话，就是我们的自信了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空性无碍，空性无碍，就是阿弥陀佛发赞比丘成佛的时候，他的般若智跟法界的所有诸佛的这个智是八的因为自性是统一的它是绝对的，所以呢叫做离无碍，就是我们的佛性跟一些诸佛的佛性是没有任何障碍而说这种就是说就像根本智一样就叫离无碍。所以佛陀他这个发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悲愿建立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建立我们现前这个一念，就是说不管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那么说不管是理上在事上，都是为了建立我们现前这一念。那么说佛的这一念跟我们这一念相应的时候，就佛陀的果德全都在我们现前所以你现在在念这个阿弥陀佛也好，或是视为阿弥陀佛的功德也好，都是在阿弥陀的无碍智上面，因为他的无碍智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智慧就是通达法性，通达我们的自信，不但他这个通达我们的自信，还有他大悲心，他也会跟我们现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苦他也会相应。比例来讲你烦恼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佛，他的智慧也可以通达，可以满你的愿，是吧你有愿望或者你有苦烦恼，因为佛陀有无碍智他无碍智没有障碍的智慧，那么说我们所念他的这个这个心跟佛陀的无碍智它是相应的，就像太阳晒在地球上面，那地球上面所有只要有生命的它都可以发芽，他说这个发芽的原因是来自于太阳的这个光明这个射照，所以呢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只要不离开太阳，那么说它都会发芽。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在你生活中任何不管你在此世界或者是彼世界都可以达到你的愿望。那么说我们智慧有障碍不能知道我怎么去发愿都没办法知道，比如我要度众生，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度众生，也不知道众生什么烦恼都找不清楚。那我说我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说要成就你要发大悲愿要利益众生要利益众生的话，不知道众生心你怎么利益呢，是吧？你不知道众生的烦恼是什么，你怎么利益呢所以佛陀他可以满我们利益众生的愿，成佛的愿，解脱的愿。你想解脱，你不知道解脱是什么样子的， 你想成佛，不知道成佛是什么样的；你想度众生，不知道众生心是什么样的。至于我们在这个慈善无世界心中很多的无明分别执着，因为无明就障碍我们的这个根本智分别它就障碍我们的这个平等智，是吧？或者是一切智，而说这个你执着就障碍道种智或者说就很多障碍，所有的障碍都在于无明分别跟执着。至于佛陀的无碍智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佛陀没有无碍智，不能满众生愿望，不了解众生的心，是吧？至于我们，至于在无量寿经里面后面有发菩提心，如果你不发菩提心，不知道这无碍智对你有什么作用，就是说你不发菩提心利益众生，或者说你不发菩提心成佛，你不发菩提心这个得解脱的话，那说这无碍心无碍智你看到以后对你没有多大的触动力。为什么？因为你没发心啊，是吧？那说此世界呢，我们要认为自己有障碍也是可以的，就是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那说你必须要一个处理心，一个处理心，说你要认识到，所以在此世界修行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一个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呢相信自己呀、是万相无明分别执着，要相信自己是有很多的无明，有这无明。还要相信自己是有佛性的相信有佛性所以呢对这个无明分别执着产生地狱恶鬼畜生的苦我们要思维。如果你没有思维到的话念阿弥陀佛就没有这种求的欲望没有求生的欲望。第二个呢，看到众生人人众生的苦，看到他人之苦，看到这个此世界的脆弱这个天灾人祸那么多的受苦，你发起呢利他的心，就是帮助众生但是你没办法帮助别人呢，又没有神通啊，又没有智慧，不了解众生的心，你自己都没解脱啊。所以呢佛陀有无碍智，可以满我们的愿望，然后说你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你可以脱离这种苦海你脱离烦恼你可以成佛第二个呢，你以前发的菩提心要利益众生，看到众生的苦，那当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了解所有众生的顿念，所有众生的苦，所有众生的因，到西方极乐世界把这因掐断的话，众生也就自然解脱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佛陀的无碍智它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呢，这个因为他的智都是以大悲心显现出来众生闻道都会建立这个智慧出来这个叫做于佛无碍智，跟佛陀一样没有障碍的智慧，通达弥不障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或者阿弥陀佛自己的本身成果相应，回应相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阿弥陀佛无碍智一定能来，那你求阿弥陀佛一定得无碍智，因为阿弥陀佛有无碍智可以满众生的愿望，所以众生有求佛即应之，佛陀一定会应。所以呢后面呢通达弥不障，就是说是光明无量照四方果，能应一切众生心想的，是吧？所以说这个，所以众生的心都可以达到没有一个众生他照不到，就是你心里念的阿弥陀佛有没有用，就这上面可以做证明因为他的愿力在这个地方，阿弥陀佛的48愿，他的大悲愿，他说他如果不能满他的愿的话，他就不成佛，阿弥陀佛已经成佛的话他的愿力一定能达得到。是故呢佛陀的无碍智一定是会 在我们心这个一念中显现出来，不管念阿弥陀佛还是意阿弥陀佛，思维阿弥陀佛。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所做一切善法皆一念阿弥陀佛，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叫一念阿弥陀佛。这样你一念阿弥陀佛，那么说啊，你的心得自然显现出来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出来啊，比例来讲，出离心、菩提心都会思念出来。你思维阿弥陀佛，不断的思维，你就念阿弥陀佛吧。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你发现你慢慢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念念阿弥陀佛，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无常了。你念念阿弥陀佛，发现这个世界是苦了。你念念阿弥陀佛，发现自己想求清净了，想求解脱了。你念念阿弥陀佛，你发现你自己越来越慈悲了。念念阿弥陀佛，感到呢，这个同情心也出来了。你发现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念念阿弥陀佛，一切功德自然而生。哎，这样你常常念，它就会这种功德出来，啊。所以呢，为什么讲念佛有25种功德呢？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它本身在此世界就有很多的这个功德会显现出来。那有人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他没有感应呢？越念阿弥陀佛越念越烦恼呢？因为他不了解啊，就说啊，这个很多人念阿弥陀佛他执着于6个字，或者说啊，这个走偏了，有一些人也走偏了。那说就执着于呢啊，本来念阿弥陀佛这样的就是随顺念就可以了，继续念就可以了，跟大家在一块念，要欢喜的念佛啊，就感恩的念佛，慢慢的他就会有感觉啊。所以呢啊，这个阿弥陀的功德光明一直照到我们心里面去。那么说愿我功德里，我所有的功德的力量，功德力是摧毁之意啊。他说阿弥陀佛的功德可以摧毁一切障碍，就像大光明摧毁黑暗一样啊。就是说等是平等的一个等，此就是此世界啊，即十方诸佛这一圣真，这一圣真就好像四自在王如来，因为他阿弥陀佛在四自在王如来面前发的愿嘛。他说啊，就像我的功德的这个力量就像十方诸佛啊一样啊，这一生之争啊，这一生的这个啊，这一佛陀这一生呢，在此世界所有的功德福慧这一生呢啊，菩萨功德啊，都还有无明呢，分别跟执着啊。所以这个佛陀他是这个无相大功德，尽虚空遍法界啊，万德为伟啊，这个啊，你看佛陀那个胸口那个万字啊，叫做啊万德周圆呢，他是这一生的功德。佛佛功德它是无二的啊，没有说哪个功德强哪个功德弱，它是平等的，所以我叫最胜。他说这个后面呢，寺院阿 K 国大千应感动，虚空如天人，但于啊真妙花啊，就是说假设我这个愿力啊可以刻证啊，就是说求证呢，在无量寿经里面后面不是讲吗？假设啊，这个四自在王如来在赞美这个法藏比丘的时候说，他知道四自在王如来愿力非常强大，他说啊，而四大海水假设匀一个瓢子，一个小瓢子不停地在里面要把四大海水给舀干，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无法想象，用一个小瓢子在这个四大海水慢慢的舀，把它舀光，把它舀干啊。过去那个有只鸟啊，就是它的老公啊打海，在海里面打水打鱼，结果没回来就死掉了啊。但是那个渔民呢啊就非常痛苦是吧，后来就非常想念它啊，想念他，就在大海边个坐着，最后自己变成了石头了，然后自己就化为什么？那一只鸟叫什么鸟？ 叫什么呢？叫海鸥是吧？是叫什么呢？啊，他就是用嘴巴填海，就斜视的填海，就是说不停的在用嘴巴啊，这个在山上这个衔石头往海里面舔，就希望救她的丈夫，救她的老公啊。后来啊，赶到了成千上万的鸟，然后赶到了天人，这个很多的天人来帮她，是吧？这个这种震天动地啊，感动的这种场面啊，所以阿弥陀佛就相当于这个鸟一样啊，要用嘴巴含这个沙子把海填起来。他说这个他这个比喻了，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这个当时发的愿，他说这个狮子的王如来啊就非常鼓励他，赞叹他，他说即使用一个小瓢的四海水，樽酒也会干掉，对吧？樽酒会干掉，是吧？就是说这个就肯定能做得到，就是鼓励这个法藏比丘。所以法藏比丘发这个愿的时候呢，假设我愿力能成就的话，大千应震动，就天就会感动啊，这个虚空啊，天人呢就在空中闪妙花下来啊，这是在这个经典里面很多这样的这个故事。那个《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发愿的时候，他因为他过去是叫过滤网的时候他叫忍于仙人呢，而说人家过他的那过滤网，把他的身体一块一块的过下来的时候呢，他就为什么要过他的身体呢？因为看到很多鱼子围着他嘛，他我的公鱼你怎么围着呢他你难道是在诱惑我的公鱼吗？他说我没有他就问你是修行人吗？实际上我是修行人。他说你勾引我的公鱼，我就把你两个脚给砍掉他就问他，他说你恨不恨他？他我不恨。他后来把他两只手也把他砍掉了，他就问他你恨我不？他不恨。后来他就在过滤网就问这个忍于仙人他你嘴巴上不恨，你心里在恨。他说他心里在恨。后来那个忍于仙人愤，就是马上就这个大丈夫的心出来，他说我假设有恨的话，我身体就被你砍掉了，如果我没有恨，天地来证明我身体立即恢复，身体一下子就恢复了，四肢健全天地感动，是吧？所以这个真法愿者必有感应，知道吗？所以他的身体恢复如初这样的公案在经典上面非常非常的多就是说这个发愿呢他一定会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也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要度众生，这个愿能不能成就？一定能成就。你要天天念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能不能成就？一定能成就。就是说将来能成就一个清净庄严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国土，可不可以？完全可以，知道吗？你不要怀疑我不行呢，老是懒惰的样子，然后呢懈怠，然后不肯发愿。就是说我们要发愿，愿必能成就，何况有阿弥陀佛在后面，是吧？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回来以后然后未曾福到仙界人缘，我们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在此世界不断地跟众生结缘，跟这个结缘。那么说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佛国土都可以随意去跟所有诸佛菩萨跟那些尊圣们结缘。将来结缘干什么呢？因为你将来也要做佛你将来做佛的时候呢你边上有很多的尊圣跟着你解脱，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不管是蚊子苍蝇广结善缘，那个救了一个蚊子，然后发愿，因为天下所有的蚊子将来都能解脱，是吧？ 看到一个苍蝇啊，你帮助他，然后呢发愿，希望天下所有的苍蝇都能解脱我，这样的发愿就广大。哎，你不能够空口讲白话，知道吧？就是说救一个苍蝇然后发个愿，救一个蚊子就发一个愿，那么说愿天下所有的蚊子苍蝇将来你成佛的时候呢，都到你过头我成等正觉，或者说找阿拉汉啊，在您的过头里面解脱。所以呢，这样的不断的法愿回向，那说你将来呢啊，变个就有很多的众生啊会跟你有缘。所以这个愿力一定啊能够成就的。因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阿弥陀佛会满我们的愿力吗？啊，你看他说愿我功德离等持最胜真呢，是吧？他的光明一定会满我们的愿望呢，满我们的愿望了。那如果你发的愿有了菩萨的愿力，有你的心还有了缘起，是吧？你跟娑婆世界，在娑婆世界最永远的众生有了缘起，在这缘起里发了心啊，有了心，有了缘起，有了阿弥陀佛在背后面的加持呢，那你成佛就很快，知道吧？阿弥陀佛成佛了，就证明你成佛一定很快。所以呢，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他给我们开了一个缘，那么让我们有这个缘，再发起自己个人愿，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很快就能成就。不要看我是老太婆，我还有什么用啊？不能这样想，啊，反正我要死了，这个老是这样想。然后呢，啊，有一点病苦就退心了，是吧？或者有一点烦恼就不干了，啊，不能这样想，啊，要勇猛，要精进，要发心，要不退啊。那么说，我们过去看看那些老祖师，我们的祖师们呢，真是很了不起。他这个生死啊，善事啊，什么叫善事呢？自始至终，他这个初心不动，啊，就是自己发了个愿了，一直到死，他都不动的，这叫做善事，啊。那么说，他的名声远扬呢，后生啊的这个还是相续啊。不但这一生能名声远扬，听到你的名字，看到你的相貌，闻到你的声音，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解脱。那你转世呢，还有很多的转数，就是说，你就是晚生以后将来成佛，你的名声在这个娑婆世界传，那娑婆世界只要闻到你的名字，闻到你的名字，那说你将来还是可以跟他结缘，知道？就像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我们现在还跟释迦牟尼佛在结缘，释迦牟尼佛圆寂3000多年了，但是我们还在跟他结缘，是不是？那说释迦牟尼佛，那我们以后死了以后啊，你的名声，你的愿力还在气鬼魂，是吧？敬天地啊，这个我们人看不到啊，鬼神能看得到，天地能看得到。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做了好事别人不知道，鬼神知道，天地知道。所以呢啊，你的这个功德庵是供不坦专的，一定在那个地方，你不要怀疑它啊。所以在此世界耕耘不要问收获，娑婆世界人类就是我们人类互相不明了的情况下啊，可能有沾死的一些嫉妒啦、诽谤啦，或者无知啦，或者我们自己也求感应啦，希望被人家知道啦，看人家不了解的话就推心啦，是吧？这些东西都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要照顾啊，我们这个表面上的现象。所以我们晚生以后就知道了啊，或者说某某人晚生以后也会知道，你所做的功德对他是都是有利益的啊。打个比例来讲吧，现在你老公跟你吵架，不要你学佛，是吧？啊，你还是念念不退心，你还是念念不退心。但是呢，等他死的时候，然后说他就可以看到你的功德，看到你的光明了，就看到你在救他了，发现你正在用手在接引他，啊，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善根在你心中爆发，啊。所以呢，啊，我们不要考虑到暂时啊，这个表面的东西看不到内在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发愿啊，发愿还是有用的。所以这个啊，阿弥陀佛，他这个发的这个愿啊，他一定能够做得到啊，大千音震动 就是虚空啊，这个感动啊，虚空上的这些天人啊，他们都能感应到教啊。因为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前面呢，有五十三正佛，而五十三正佛其实就是华藏世界的所有的诸佛菩萨。那么说他们其实早就知道了将来有一个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五十三正佛都知道了有一个阿弥陀佛将来要出生，知道吗？而这个五十三正佛在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其实就向十方法界介绍阿弥陀佛了，就已经介绍阿弥陀佛了。所以呢，我们还不知道阿弥陀佛，其实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五十三正佛都在五十三正，就是心位、住位、行位、回向位、地位，等觉妙觉住佛了。那么说这些菩萨们呢，都安舍在华藏世界里面。我这华藏世界的这些菩萨们都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为我们地上这些无名分别执着的这个尊身，不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你看这个，你看华严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章，你看他在参这些菩萨的时候，那个菩萨都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事情，都知道古佛的事情，都知道将来的事情。他们这个不管是神通自在解脱，不管是种种方便啊，那么说都是非常非常的广大。我们他们都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人了。所以他们都知道将来有一个阿弥陀佛，那么他们都化现天人啊，化现天人呢，他说就等着阿弥陀佛发愿，他就像演一场大戏一样。他说知道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已经成就了，就像那个狮子在玩如来啊，这个劝阿弥陀佛一样。但是阿弥陀佛发愿的时候呢，他这个高才云州，智慧广大，他这个高人一等，他的智慧。当时没有发愿的时候，狮子在玩如来就知道这个法藏比丘将来不可思议啊，已经其实早就知道了，是吧？他快快发愿啊，将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说就等着你发愿了，赶快发愿吧啊，这个机缘一见成熟，就是说众生的缘已经成熟了啊。所以呢阿弥陀佛才发这个愿。那后面呢，接着呢那个天人呢在虚空中就上妙花，上妙花了，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把这个愿发完以后就说假设我这个愿可以成就的话，天上应该大力震动，天人上花，整个虚空中这个上出妙花出来这个花上到地上自然而摸啊，就是在空中散在撒在法藏比丘的身上，然后自然而花下来在地下而摸，是吧？这它是无相花，它这个花呢不是我们所谓的执着的花，是吧？不是我们的分别执着烦恼的花有生有灭的花，它是天人上的花，从空中飘下来，然后在地下就变成空心了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呢，这后面呢但于真妙花赋于阿难，这个时候这个佛陀就释迦牟尼佛了，就告诉阿难尊者，他说法藏比丘把这个愿力和机子说完了以后呢，应时就是当下的意思，认识普利六种震动，天于妙花和散其上，自然因缘空中障也，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盲于是大愿，成地不殊，超处世间， 生乐寂灭。这个就是佛陀告诉阿难尊者，就是阿难这个法藏比丘发了这个愿以后啊，说了这个偈子以后啊，为了求感应呢，所以呢这个来证明他，来证明这件事情呢啊，他说能不能成就啊天地一知啊，是吧？就是这个人讲的是妄语，还是我记得一个人他这个发愿了，他说啊，假设我做不到啊，我发愿做什么事情，假设我不做的话，天打雷劈，天打雷劈，那个天啊砰的一下就打下来了。这个人就叫打妄语，他说我假设我要是骗你的话，我被天打雷劈，那个天上就真的一个雷劈下来了。后来这个人就看着他就好笑，笑什么呢？他你发的这个愿，你看看马上雷就要劈你了，你在骗我们是吧？所以我们反复呢做一点事情啊，发愿啊，求天感应，结果天上也没看妙化下来了，是吧？所以都是业障很重啊，啊，业障很重，愿不能成就，在此世间没法到了愿成就。你看人家佛菩萨发愿的话，这个地涌啊，地六种震动，这六种震动不是地震，知道吧？地震那就挺麻烦。而说这个那个地下会这个涌的时候啊，非常啊尊声呢 啊不会恐惧。啊，都非常欢喜啊！但是天上呢，这个不但六轮震动，天云妙花，天上上下来无限的这个花了啊，就不知道这个花从哪里出来啊啊，从空中而下。所以我们要看到这种境界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可以用万乐咒，你看我们有一次开关的时候。啊，这个94年开关的时候呢，那个大佛开光，我就说这个开眼光、开耳光，开完以后呢，啊，这个就开了，好了。后来人家做网络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开关的时候，然后呢，然后天上这个花就啊就下来了，很多的花往下降，啊，这个是现在的网络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真实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有一些境界还是不可以。比例来讲，我们有一次在那个，我也感觉到不可思议啊。然后说在那个代天寺啊，搞那个善良法会吧，善良法会，我们那个炸电炮的时候啊，哦，电击是电击啊，搞电击法会，他们搞那个炸电炮。啊，好像还是善良。那个炸鞭炮的时候，炸完以后，本来那天下好大的雨，突然的太阳就出来了，太阳出来了。然后那个太阳的周围的这个彩虹呢，就是抱着转了一个大圈，那个彩虹就在空中。我们也讲到不可思议，也许从用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那个云跟那个太阳跟云。产生了这个互相的折射，然后产生那个魂穿啊，但是也是个境界，是吧？所以很多法会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些什么啊，这个彩云呐、啊，一朵朵的云，啊，这个一朵朵的莲花，非常好看的这些云，这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现象。所以天上天下了，就出现一些非常奇妙的这些啊事迹。你像这个有一次那个，我看那个大佛开光嘛，就是啊这个普陀山的大佛开光，也出现不可思议的那些啊这个彩虹的境界。啊，还有那个三亚这个大佛开光，也出现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些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我看见有一次，有一个什么一个地方的大雄宝殿开光， 啊，开光了以后，哇，那个大雄宝殿后面呢，出现了整个的光明呢，啊，出现不可思议的那些境界，这些境界都没办法用科学用方法来解释清楚，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呢，啊，这些境界你不要以为是书上写出来的，佛陀在世就是不可思议。你看一个圣人出世就不可思议嘛，你看孔子出世的时候就出现凤凰，啊，那么说当时凤凰在出生的时候就出来一个凤凰，孔子出生的时候一个凤凰，他的妈妈就在那凤凰胶上面，搞了一个玉啊什么东西刻在那个凤凰脚上面，那个就凤凰飞走了。那么在这个孔子啊70岁的时候，就69岁7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凤凰，那说凤凰呢被一个人给抓住了，被一个抓住了，掉下来被人抓住了，后来那个被孔子看见了，哎，他这个他就要看一下，一看那凤凰叫呢上面那个玉，他就知道听我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凤凰脚上面捆了一块玉，他一看这是那个凤凰，这是那个凤凰，他心里想，他就自己想，哎呀，我的凤凰怎么被人家抓住了，他就想到我命不久矣，他就我可能快死了，就是因为他69，他73岁死的嘛，他就知道自己要去世了。也就是说，圣人出生啊，都一些很奇妙的一些境界。你要在西藏的话，很多的活佛出生的时候啊，就出现彩痕呢，是吧？或者说啊，出现种种鸟啊，还有那个，你像啊，这个文殊菩萨出现的时候啊，这个空中啊出现这个鸟。整个虚空中有很多的鸟，是吧？都是非常庄严，这个鸟啊出现在空中啊，都是没看过的那些鸟啊，都是我们像麒麟啦、人啦啊，这个圣人出世啊都会出现，都会出现啊。就是贤者，有一些贤人，我们称为就是孔子就是贤德啊，啊老子是圣人呢，然后说这个圣贤之辈啊。那么说我们在此世界有圣贤出来都出现一些奇景，何况释迦牟尼佛是吧，这个阿弥陀佛发这么大的续生大愿啊，怎么会没有这些境界呢？啊，肯定有这些境界，这些境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思维很难思维的啊，很难思维，就我们伟大的就是信，要相信坤音乐啊，这个天于妙花而赏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也，在天上呢这个就有音乐啊，非常微妙的音乐，这个音乐都是空性啊，天地感通啊，所以叫信德。我们的自信成到一定的时候，空中就出现感通，就有妙音出来啊，这些音声出来啊，当然如果你要修行好，真的可以感应到一些啊，这个妙音，这个妙音从哪里出来？就都在三禅天里面出来的。一个静坐，你静坐到三禅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三禅天。三禅天有种种的音乐，第六一天都有种种音乐。而这种音乐呢，它不是用手弹出来的，从空中显现出来的，因为空性，是吧？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这个空军呢？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就有无量的妙音妙法，可是我们没有修行呢，享受不到这个妙音的感觉啊。所以佛陀发愿，这个音声啊，通过佛陀的神力加持你和发愿的心灵力量啊，就可以感应到。所以这个音声啊，听到这个音声啊，都一定很快乐啊。所以因为都清净心嘛，所以我们常常在清净的体里面啊，就可以感应到一些清净之相。再打个比例来讲吧，如果我们大家都这一块讲法啦念佛啦，离开五尘，离开杀盗淫妄酒，那么说我们一心就在这善念体里面，你发现你的心态啊和环境就越来越美，对吧？你善心就越来越广，然后你碰到的朋友就越来有欢喜，就是你就凭这个我们现在这么坐着一块 谈话谈善心的话，天天这样的思维的话，你发现你的周围的环境就越来越美。这种美的声音就是你通过自己的善心、善的行为和感应，是吧？所以呢，物以悲类啊，就是说，小孩子、坏孩子就喜欢跟坏孩子在一起，好孩子就会跟好孩子在一起，都叫互相感应，一定有感应的。何况我们人跟天地之间，是吧？天地跟我们心是合一的，你是什么心，就是什么世界，法界就是因生。你的心静了一念的时候，或者说在善里面住久了，或者你发大愿，都会感召一些非常好的境界，很好的梦，很好的环境啊，比如并且还感召一些很好的转数，是吧？所以我们要相信它，不要怀疑啊，因为天上的音乐，这个自然这个音乐从我们真心里出来的啊，空中赞言决定成就无上正觉，虚空里面讲话，你相信吗？虚空里面突然出现一个空洞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讲话，他说讲出这个啊，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这个就是真心的感应啊，真心的感应，没有真心很难感应到这种声音出来。因为阿弥陀佛他那个至诚心，这个真心切愿的心，那么说他这个大悲心，他那个不经过长期的观察没办法能够感受到，就是说真正的感受到众生的苦啊，真正感受到众生的苦啊，真正的能够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当作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说从内心中，从悲悯心中，从感受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愿力，才能够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法藏比丘发的愿，他不光是口上说一说，他一定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熟悉他的这个大悲心，他就是没有发愿之前，他已经在前面打了很多的基础，就是跟众生结了很多缘，不断地观察这个世界啊，观察众生的心烦恼痛苦，就是出离心菩提心，他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阿弥陀佛他有因地啊，他有因地啊，他因地肯定花了，就是说无量劫来都在观察这个苦，这个出离心大悲心，那说成就的这个愿力，他就发愿的这个愿力，所以他的愿力这个跟他的这个出离心是同时的，不可能是相对的啊，先发这个愿，像我们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佛面前发愿的时候是吊儿郎当的，就念一念而已，都没有真实的去观察人间的这个苦，或者说众生的可怜，或者众生的孤独、焦虑、不安的这个体，或者地狱、恶鬼、畜生道这种真实的苦，啊，我们远远感受不到，啊，只有去了以后才能感受到。你去了以后吧，你自己又迷惑了，是吧？人家就像地藏菩萨一样的，啊，真正的到地狱底下去受一下苦啊。所以过去的修行人呢，很多修行人为了修什么呢？不怕苦的心，然后这个忍耐的心，还有定心，对吧？专程到了一些苦的地方受苦，感受苦，然后在这个不清净的地方来感受这个烦恼。用心来感觉，所以如果你不修的话没法感觉，你感，所以人生的生老病死是我们体悟的非常深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呢都怕啊，到医院里去啊，一点点病了就跑到医院里去了，是吧？就像我们寺庙这个小和尚，不知道在哪里搞了好多的那个药罐子，是吧？人说这年纪轻轻的，那么年纪轻轻的一个个的搞了个药罐子一大排，我到厨房里去，我没事转到厨房里去转转，然后看到那个过烧饭的地方的后面一大排那个药罐子，我说这是什么？药罐子有七八个摆着一排，我说这药罐子是哪些人的？难道我就怀疑我寺庙的人都有病吗？ 就说这个四个和尚都有病了吗？哦，后来我一问，我才知道是一个医生，后来我们寺院里把每个出家师傅啊量量血压，然后按按手脉，然后看看色条，啊，就已经断定了我们所有的出家都有病。然后呢，给他们每个人都开药，然后每个出家呢开始搞了个药罐子，啊，每个人还有一个，然后个个都在烧。你说这像话吗？这像话吗？就是说，这个出家人的话，就是在家居士也不是不会这样的呀。你搞个出家人，这个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呢，都怕死，不愿意，就是说不愿意修行吗？所以我们要体悟，所以我师父讲呢，这个人有三分病，每个人都是有一点病的，就保持三分病不是坏事，啊，在病里面呢，来体悟它，体悟苦。是吧？所以人生老病死，人生中就是一场修行嘛，对吧？所以你一辈子都在修行，你修得好，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死有何法呢？啊，病有何来呢？是吧？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呢？是吧？所以生老病死，你都已经找不到你的麻烦了，那这个不就解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阿弥陀佛，我相信他一定在这里面训练过。不因为一丁点生老病死就把自己打垮了啊，所以何况无量劫的生死啊，无量劫的生死啊，那说阿弥陀佛因地都已尝过，他都已经尝过了，所以能了解这个尊生的苦是什么样的，才发起这个大愿，发起大愿，所以呢，这个才能够感应道教。啊，感应道教，所以他发愿的时候，天地共鸣啊，这个天地跟他的心同时啊一起这个感应。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于是大愿啊，这个具足，就法藏比丘具足。也就是说他的法的这个愿跟他自己的因地是不虚说，没有哪一个愿力是虚说的，没有哪一句话是假话的啊，没有任何虚伪啊，也有天地作为证明，所以呢啊，证明他这个愿力不但啊这个具足，并且还非常的圆满，也具足了过去因地的修行。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啊，这个人是真的修了，知道？就像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呢，哎，发现他真的修行了，啊，做的那些事情呢，就感觉到呢，他真的有这个有底子。我有一次啊，在西林寺翻三十系列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叫那个知知鸟，这个知知鸟不停知知知这个叫，知叫那个禅鸟的叫。那我们很多的出家人，因为我在台上面嘛，他说这是知鸟，然后我就一心我要念咒章，我不能听你知知鸟叫啊，我就集中思想，南无三藐三菩提多哇啰揭谛，唵三不拉三不拉耶吽，然后就是一直念，他是放门山嘛，后来就一念，我达到一心。就是外面所有的世界我都看不见了，我就听到我在念咒，那个禅鸟的叫个不停，所有的人呢，我看啊，后来我下了座以后，后来坐下法师还对我敲大手指，他你真有修行，他你是真的，意思说啊，你有基础，也就是说，只要你通过啊这个行为上面、愿力上面，或者说。啊，禅定上面可以感应到你后面还是有一点点修行的、啊。如果你没有修行，怎么能感？怎么？因为你治疗，他们都在灯心了嘛。那治疗参加的时候，有的念，有的不念，有的东张西望，有的想把那个东西赶走，然后就不停的在，因为那个太刺耳了。我也记住了很大的时间，把心记住到一个念头上面去，啊，达到这个。身口意合一的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个 法藏比丘呢，啊，这个具足修行啊圆满的这个于是大愿啊，诚就是诚恳，地就是说与空性与般若相应，任何东西都有地，知道苦地啊，跟般若相应叫苦地。虽然是空，虽然是空什么，可是呢他没有自信，这叫地。虽然是苦，但是呢他没有自信，这个叫做地，言这篇一个地啊，苦然后你跟着一起痛苦了，这就不叫地了，你看苦地苦地。他说人家说骂你，哎，这是苦地呀，你就这样讲就可以了。为什么苦地呢？哎，苦没有自信啊，苦没有自信呢，你内心的跟他沾不上去啊。就说苦是苦，我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是没有自信的，是空地吗？所以呢这叫苦地啊。这个呢基地灭地道地啊，叫圣一地属一地都叫地啊。地跟心吻合，跟解脱相应啊，不离相不离心。过去一个老和尚修行了几十年，后来有一位法师就问他，他说法师你还乐因果吗？我说乐因果吗？啊，老僧不乐因果了。这个呢就叫违背了地，违背了地呢就堕到火里五百世。后来遇到我们第九祖百丈，后来百丈他就化现一个人出来，还是有点神通啊。他就问那个百丈呢，所有人都走了，三会一个人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后来那个百丈就问他，你怎么还不走呢？啊，他说我不是人呐，他说我是狐狸。哎，他说你怎么做了狐狸呢？是我过去讲错了一句话，所以呢啊堕狐狸身。那你讲的什么话呢？就是说讲这句话。他说人家问我乐不乐因果了，他说不乐因果，因为不乐因果故，这一句话讲错了，这讲话讲错了，就录音五百是狐狸，所以呢叫野狐啊。所以过去有些人讲的就是说这个人跳来跳出跟野狐没什么区别啊，啊，好比是讲大空话，自己没解脱，或者自己在痛苦里面啊，这个不能出来，都叫野狐，对吧？你渐渐记住，讲一套做一套都叫野狐。人家那个人讲一套做了一套，你就叫他啊，这个人是个野狐了，嗯，这个是野狐，就是啊，心口不一，知道？就是他不能够达到圣意，就是跟地不相应啊，跟地不相应。苦在面前，我又怕什么呢？他是没有自信了吗？所以呢，没有必要的躲避啊，不要躲避。所以人生中，我们这些都是要苦。这个苦是什么呢？他没有自信啊，所以呢我在这个人间又有什么可怕呢？叫苦地。所以你到外面去，你老公骂你三番做事情，这是苦地啊，是过去的极地啊。或者是对苦地，既然是苦地是极地的话啊，那么说他就没有自信。我们把它当成苦了，把它当成鸡了，有鸡可鸡，有苦可苦，那么说这个啊，有灭可灭，有道可成，都不是跟地相应的，都比较危险啊。所以呢要了解地，地是不离它，就是不离开它，但是你不要踩它，是这样的。你就不能说我离开它了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如果到极乐世界去不到此世界来，那就有问题，知道吗？他说有个极乐世界可去，有个此世界可舍，这也是有问题的，知道吗？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此世界就是你的大悲心，知道吗？此世界大悲心不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大悲心所成就的，大悲心怎么能离开众生呢？要离开众生就不叫大悲心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以大悲心成就的，大悲心不能离开众生，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不离当下。所以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大悲心立即遍满十方， 不但不离现当下，尽现在过去未来，遍满十方世界都是你，西方极乐世界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吧？所以此世界的芸芸众生都在你心中，所以呢，看大家就像看手掌一样，对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看十方世界犹如手掌，看十方所有诸佛国土，就像在手掌上看无一样，并且没有近，没有远，就是没有远近的感觉。远近，我们的眼睛有远有近，我们的心是没有远跟近的，因为我们心也是遍满十方，因为我们的法性也遍满十方，我们自心的无量寿也遍满十方啊。所以我们的化，我们的化身，我们的觉性，我们的觉念也是遍满十方。到西方极乐世界，法身常住，报身庄严，化身无量啊。所以化身无量干什么呢？遍满十方，归元诸佛。成等因缘成熟了，成等正觉。然后呢，终身因缘不成熟，化现菩萨，啊，到十方世界化现菩萨，一切法通达。因为阿弥陀佛摄取诸佛微妙庄严国土，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立即到十方诸佛国土。所以十方诸佛国土所有的功德愿力和他的大悲心都非常清晰，非常清晰，并且在《阿弥陀经》里讲。念佛念法念身，借息念佛念法念身之心。什么叫念佛念法念身？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佛法都会现前，愿力大悲心都现前，叫念佛念法念身。然后日心就空通达无我无尔，无众生无寿者，佛心即我心。罢了，叫念佛之心，就像开悟一样，叫悟无生。所以呢，悟无生就是所有诸佛的愿力就变成你的愿力，所有诸佛的过头就变成你的过头，所有诸佛的这个解脱变成你的解脱，所有诸佛的大悲心就变成你的大悲心，变成八。所以呢，所有众生的事合二为一，知道？所以那说到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心念啊都能够知道。所以呢，这叫啊成地啊不殊。啊，是如来，他是啊，不虚语啊，叫不虚。虚就是虚构的意思啊。我们啊，画个图纸叫虚构啊。假设啊，我要建一个塔啦，我要建一个寺庙啦，叫虚构啊。他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成，我也找不清楚。就是做得成，在慈沙婆世界，也只不过是业力和福报的问题。福报好。就做得很庄严，福报没好，做得就不庄严。如果我的因缘不成熟来说，你想做也做不起来。就是超出世间生生乐寂灭，你看这个是太妙了，是吧？超是超十方世界，就是说阿弥陀佛发了这个愿以后啊，进入到一种他这个愿力是超出世间，超出世间就是不共法了啊，就是不共法，也就是说生生生妙乐啊，寂静大涅槃啊，嗯，灭寂灭就是大涅槃，所以我相信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涅槃境界，大涅槃叫常住涅槃啊，生就是广的意思，乐就是解脱之意啊，说这个智者往如来。发了这个愿以后啊，他那个愿呢是超世间的，超世间就是佛的世界了，就是佛。那说身就是广大，广大啊，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寿命无量，照十方国，今未来际。所以阿弥陀佛他那个身，他是非常广，是今未来际，他不是一个肉体啊，他是个心啊，心。乐，他说没有一丁点遗憾，或者说后悔，或者说不满，或者说贪嗔痴慢疑，或者说啊有一丁点不清净都不存在。他发了这个愿的题是安居在一种大解脱，叫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没有任何动摇的心，不像我们啊发了个愿又后悔，假如说啊我前天我。跟他们讲我要建一个塔，是吧？建一个塔，过两天我又后悔了，我干嘛吃饭没事干建个塔呢？这样就是休闲好好的跑去建个塔干嘛？ 就是说要花那么多钱，要花那么多的人工劳力钱财力啊，要花好多钱啊，我觉得好累啊。你想这样的干的话，刚刚发的愿，过一下又退心了，这个叫做不乐，是吧？不乐，所以心中有取有舍，有没解脱吗？所以发的愿就不真实，叫虚作，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发的愿，他没有这种心态。你想一想，这么一个人，是吧？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值得不值得我们把整个的生命就扑向他啊？寂灭，寂灭就是大涅槃，寂灭就是常住，不动心啊，不啊这个粗心啊不动，寂灭心，大涅槃妙妙果。所以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法愿的因缘。后面呢就是是自在往如来修行，他说因为这个发的愿，他说是愿菩提心，因为菩提心里面有两种菩提心，一叫圣意菩提心，就是发散比丘本来具足的这个解脱和这个这个广大的心。他说第二个呢，他的愿力，愿力这个叫做我们讲叫世俗菩提心嘛，世俗菩提心有两种嘛，就是说世俗菩提就是尊胜的心，圣意菩提心就佛陀的果心。他说像善酬福道啊，通达般若啊，了解空性。他说这叫圣意菩提心，了解一切诸法空性。对吧？所以菩提心呢，就是利他彻底的用大悲心圆满具足无上的大悲心。他说大悲心分成二，一个叫行，一个叫做愿。他说先有愿力摄持，因为发坛比丘发了最广啊这个深广的这个大愿啊，最胜超世的大愿。愿发完了以后呢啊，他还有行为啊，就光有愿不行呢，还有行为啊，所以呢他要六度万恨，后面他就是六度万恨阿弥陀佛。